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再次跟大家来诵读神的话语。今天的讲题是最棒的祷告。那我们基督徒常常都有祷告，我不知道你每天有没有祷告，有的恭喜你，没有的我们邀请你真的是每天都要跟我们的上帝来通话。我们刚才读了两段经文，大家都很熟了，所以呢，我们的整个内容都是环绕着这两段的经文。那我们先看一下，可能你会自己问自己啊，我的祷告有效吗？我常常祷告，上帝到底听了没有？或者我祷告的时候要这要那，很多要求好像神都没有听。第二个问题，那既然有的人祷告说很有功效，那我们到底应该学谁的祷告呢？所以呢，今天我们整个信息就是环绕着这两个问题。刚才主席读的主导文大家都会背了，那主导文呢，我们看一下刚才所中读的主导文呢，我们可以将它分成五个大题目。首先呢，门徒听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讲很多的道理，其中就是教导他们怎么去祷告。那你看这个整个祷告的内容呢，首先求神的国和义刚才我们唱诗也有唱了，同心合意求神的国和义。第二呢，就是我们也求上帝呢供应我们的饮食。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的生活是理所当然的，我不知道每天当你打开你的冰箱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谢上帝里面有牛奶有牛油有牛油黄油，有很多的食物。你知道全世界每天有很多人他们很多连冰箱都没有，何况里面有东西呢？我不知道每天打开冰箱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谢上帝赐给你饮食第三方面，我们要求上帝帮助我们胜过试探，最好不要碰到试探，最好没有凶恶领导我们我们到外面去旅游，很多时候也要求神保守带领第四方面呢，我们先饶恕别人才求上帝来饶恕我们。那我不知道你心里面对某某人有没有一些过不去，或者你觉得他对你不是很好，你有没有原谅他饶恕他？我们先饶恕别人，同时也求上帝饶恕我们的过犯。最后呢，就赞美神的国，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上帝了。所以呢，主导文环绕着五个方面都可以做我们的一个典范。好，我们再看一下，从反面来看，这个是我要特别提出来的幸好今天我们那个敬拜赞美小组没有选这一首雅比士的祷告，不然的话就真的是很可笑我就痛骂这个雅比士祷告的这个作者这个是一个美国一个神学博士他写了一本书说The Prayer of Jabez， 雅比士的祷告，整个内容呢就还了就美国一个老大的心态求神祝福我们，扩张我的境界，使我有财富不要遇见患难，听起来都很好也很中听。那 到底这个亚比斯祷告出自何处呢？只有短短两段的经文，大家翻开历代记上第四章，我们看第九跟第十节，亚比斯祷告很短。其实这个亚比斯如果没有这一本书出来，没有亚比斯祷告这首诗歌，我基本上从来都没有注意这个亚比斯祷告啊。但是呢这位Bruce Wilkinson 啊，他写了这本书发财了啊。你看这个是啊，卖了1000万本了，所以赚很多钱了啊。很多教会也去学亚比斯祷告，还有开什么培训班啊。你看啊，这个历代记上第四章第九跟第十两节，我们找到一下，同声来诵读啊。找到了，好，开始。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你看很短的，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到今天很多写经家也找不出他到底什么是哪一个人啊。很短的两段的经文，其实呢他的祷告非常好了哈，求上帝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那你想想，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背起十字架啊，天天背起十字架，若有人要跟随我，就是要背他的十字架。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会碰到患难，所以呢当这本书出来的，哎呀，很多教会都很喜欢了，哎呀，很好啊，求神祝福我啊，做生意越做越大，也不要碰到什么这个患难啊。那么大家呢听得很中听啊，所以在美国一出来的时候，这本书出来就很受欢迎。跟着呢很多人呢也搞什么这个音乐了，就搞什么亚比斯的祷告，我们教会也唱了很多次了啊。所以呢今天在这里提醒大家，不是所有的圣诗都是好的，不是所有的熟灵书籍都可以看的啊，里面隐藏着很多都不是合乎整卷圣经的教训的啊。他是找出一段的经文啊，断章取义啊，所以呢变成了我们祷告的典范。其实这个也是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求神祝福我们不要遭患难，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不要太偏重啊，我意思说不要太偏重啊，我们要平衡一下。亚比斯祷告它的背景就是财富神学，就是在美国呢有一些我也参加过一些基督徒商界的基督徒团体，他们是标榜什么成功哲学、成功神学，就是信耶稣以后呢你应该做生意越做越大啊，然后你如果是打工的话呢就步步高升，很好啊。但是我要问一句啊，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做生意呢都成功呢？不一定哦，我也看到很多真的很好的基督徒，他们也不是很成功啊。所以呢，我们不要说基督徒一定成功，上帝是非常公平的。我在教书的时候，在大学教书的时候，我就常常教导学生，我说我们的上帝是非常公平的，在国内不可以传福音，但是我可以说上帝是很公平的啊。每个人的财富、每个人的天才都不一样啊，很公平的啊。你发财。不一定是基督徒啊，最有钱的人不一定是基督徒啊，最读书最好的也不一定是基督徒，很公平的啊。你有天分，你努力，你都会成为啊成功的人士。所以呢，这个背景是一个财富哲学、财富神学，还有成功神学。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小心，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将我们的信仰呢有一点是。偏差了，亚比斯祷告，所以呢，我们要小心啊。我们可以理解它的背景，但是呢，我们也要不要说太过追求亚比斯祷告的典范。 好了，那我们看一下，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刚才我们唱诗也唱过，同心合意，让我们先求神国和义。那这个呢，就刚才我们读的第二段的经文非常重要。很多时候呢，我们很多需要祷告啊，有很多困扰我们的这个一些问题。上几个礼拜我到尖岛浸信会去参加他们的崇拜，他们那边的人非常非常就是兴旺啊，这个人数很多，你迟到的基本上就没位置坐了哈，他们有大礼堂，你迟到的话，很多时候都到下面去啊，副堂去啊，有的时候可能要到这个客室里面去啊，看电视啊，所以呢，很兴旺的一个教会。他们也讲这个登山宝训啊，连续4个月，什么不讲，只讲登山宝训。我觉得是挺有意思。刚才我也跟牧师讲，就是我们的讲台，应该可以考虑考虑一下。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就是将这个一些宝贵的信息集中在一段时间，弟兄姐妹也同心来读同心来听，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更有系统的。去了解神要我们知道的一些教训，不然的话呢，今天讲这一篇，明天下个礼拜另外一段啊，可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呢，他们讲了一个很好的信息，就是对这个神的话语的回应非常重要。神的国，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神的国、神的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一天，他们的主任牧师讲了一篇信息，就是要参与社会的服务，他们也有差权，那成功的教会，神之父的教会，他们有差权。然后呢，他们说，我们有差权，那我们也在国内有很多事工了，但是我们好像缺一点，就是没有这个社会的服务，就是帮助一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一些需要。那讲到以后呢，有一位弟兄呢，就约牧师，请牧师请吃饭，这些饭这个牧师应该多点去啊。为什么呢？请他吃饭，人家拿一张支票，人家说牧师啊，我听了你讲到以后呢，我有感动啊，所以今天呢，我特别将这支票呢交给你啊。牧师一看，7位数字的支票，超过100万哦。他说，牧师，我对教会的事工非常热心，也对你们的工作能力很有信心，所以今天呢，我愿意将这一张支票交给你，能让你转交给这个社会服务的这个小组我对你们的能力非常有信心，所以我放心将这张支票交给你们所以他对这个神的这个事工社会的事工你说我们也不是讲这个福音的事工，为什么他会怎样的回应呢？神的国不一定是我们是刚才我讲了，他们有差权他们也有在国内的事工缺的就是社会的服务。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都对于社会的服务呢都是掉以轻心，跟我们福音没关系，不看它了。其实我们应该除了我们教会的奉献，我们教会的事工外面的也应该去参与。所以神的国和神的义，我相信，我不知道这位弟兄是不是很有钱，那不管他是有没有钱这个是不重要，但是呢，他愿意将一张超过100万的支票交给教会对讲坛信息的回应人家说你可能会说我没有这位弟兄那么有钱所以我可能不能参与了。但是呢，同时他们教会有一个少年的团契，他们听完这一篇道也有回应了，搞了一个什么这个汉堡包运动那牧师讲这个汉堡包运动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可笑，什么汉堡包运动了原来呢，就是这个少年团契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月呢少吃一顿汉堡包，少去这个麦当劳一次，省下的钱做什么？就将它储起来，参与教会的这个社会服务的基金。所以每个月呢，就 这些少年人、啊、就将、麦当劳这个汉堡包这个套餐、啊、省下来20多块吧，然后呢，过了几个月他们也省下有10000多块，也交给这个社会服务的基金。我觉得神祝福这个教会是有他的理由、啊、他们除了差遣、除了去支援我们国内的教会的事工，同时呢也去参与社会的服务。所以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也知道我们的需要。很多时候你说，哎呀，我这个生活也是挺困难的、啊、这个我可以理解。今天不但是这里香港啊，很多地方的人的生活真的是非常难。我不知道你过去有没有发觉啊，你每次到这个超市去买东西，好像东西越来越贵。面包，我平常很少去看的，好像我们的面包也越来越贵，同时呢越来越薄。本来以前很厚的这个三明治的这个面包，现在好像薄了一点啊。我觉得开玩笑，现在这个厂商都赚很多钱哦啊，人呢他们赚钱还不够，还越赚越多啊。所以生活真的是很难的。我们这社会很多很多的问题。今天，刚才牧师也讲了很多，你要讲谈来讲一个主题，真的很多时候不能够回应我们的社会的变化。真的是变化很大，比如说过去几个月我看我们的物价、啊、米大米都涨得很大。神知不知道？肯定知道，他是全能的吗？他是全知的吗？他知道我们的苦况、当然是你有钱的话没关系咯、如果是你有收入的话你不在意了、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面对一些经济方面的困难，到底上帝知不知道呢？我们也只能可能祷告上帝啊，哎，我的生活好像不是太理想，求神祝福我，让我这样这样这样，好像祷告祷告好像都没有什么回应。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或者你碰到一些朋友，他们也同样有这方面的困扰，那我们祷告神是会听了吗？我患疾病，上帝可能医我，但是可能也不医我。上几个礼拜我看电视啊，有一个创世电视啊，看到美国有一个女牧师讲到，她说上帝有他的权柄，也有他的不同的安排，同时坐牢，彼得坐牢哦，但是他会差派天使将他从监牢里面领出来。但是呢，另外一个人也是坐牢，后来他的头被砍掉，是谁啊？啊，很好了，哎，感谢上帝，哈哈，没那个。同样啊，一个是坐牢，他有天使去带他出来。那有的人坐牢砍头了，上帝是怎么回事啊？上帝有没有听约翰祷告啊？我们知道上帝肯定听彼得祷告了啊，不然的话这个天使不会去领他出来啊。上帝有他的计划，所以我们不要埋怨上帝，有他的安排。诗经约翰，约翰他这个砍头了，做了美好的见证，也是说这个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要大，这是恩典了，我们都是恩典了，我们这是上帝的儿女啊。约翰就是先锋啊，耶稣来之前。他就开路先锋啊，所以我们神的儿子啊，身份比这个开路先锋可能更尊贵了。所以呢，我们觉得很多时候，神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他有他的安排。第二方面呢，不要忧虑，这个是最困难的。啊，你说不忧虑是假的啊，很难的。你会不会为你的这工作忧虑啊？为你的前途忧虑啊？念书的。会不会为你的这个成绩来忧虑了？ 身体不是太好的，年纪大的，你会不会忧虑了？其实忧虑呢是每个人的通病。有的人就有些人有智慧的说，不要忧虑了，因为忧虑呢也不可能改变什么，那干脆就不要去忧虑了。其实很聪明哦，你忧虑跟不忧虑都不会改变事实。当然，如果是你忧虑的话，你采取一些行动，可能就有办法，或者是可以将情况改善。基督徒唯一的分别，我觉得我们是我们常常唱诗啊，我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什么呢？认识主耶稣。我们跟其他的人不一样，一个信主的人跟一个不信的人，主要的分别就是我们可以求告我们的上帝。那我们可能也要忧虑啊，但是我们将忧虑交给上帝，这样就好办了啊。我们看一下下一章啊，你看这里个耶稣讲道，这很好的，所以我们所有讲员都要学耶稣讲道，他是 multimedia 啊，多媒体的啊。他以前没有 PowerPoint 啊，所以很难啊。以前在山在野地讲道，所以看哦，你看天上的飞鸟哦，本来是讲道了嘛。一讲就指上天上的飞鸟，你看天上的飞鸟啊，很生动啊。他的听众，当耶稣一指头一指上天上的时候啊，飞鸟他们往天一看，哇，蓝色的天上面飞鸟飞来飞去，很壮观。可能当时这个情况比这个更好啊。我在 Google 那边找出来的啊，挑了很多张，最后我觉得这一张好像像样一点啊。天上的飞鸟啊，不种不收啊，上帝尚且养活他们啊。那我们人比这个飞鸟更重要更贵重啊，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啊。刚才我们唱诗啊，我们是他的儿女啊，我们岂不比飞鸟更贵重？那很多人又走极端了，哦，这样的话很好的，我们就将什么都交给上帝啊，我们就什么都不干了啊，我们就敲起双手啊，等上帝来喂养我们。我常常说一句话，就是说上帝要赐福给你，你要伸手去接啊。如果是你连手也不伸，不会给你的。他要轻浮于你啊，看你有什么回应哦。啊，上帝啊，求你祝福我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阿门。好了，我们就等了。天降马了，在旧约的时候，你要太阳出来以前要动身啊，要起床啊。太阳一出来没了，马纳就没了，所以你要勤奋了。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都不是太勤奋。哎呀，很好了，我们都感谢上帝，我们有衣有食就够了，我们生活就到此为止了啊。所以很多基督徒不是太勤奋了，当然是最少数了。我看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非常勤奋的，不种不收不等于不勤奋不努力。所以我们让我们大家互相的勉励多行善事，多的奖赏，将来见主的时候我们多的赏赐。有一次我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有一些姐妹就问我，哎，那好像我们是很现实啊，我们做些善事好像我们要得到赏赐啊，好像世人一样。其实基督徒应不应该这样呢？我觉得应该哦。你看保罗，他不但是要拿赏赐啊，还要拿什么？他要拿冠冕啊，他要拿这个冠军啊，他要努力面前啊，忘记背后啊。现在标杆是什么？终点哦。所以标杆就是你拿冠军的时候，你第一个过线就是标杆哦啊。很多时候啊，我们读的时候就读完以后也不明白什么意思啊。像是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就是要拿什么？要拿冠军啊。所以呢，如果这个信息不要学这个亚比士的什么这个财富神学啊，我们应该学保罗的这个神学啊，要拿冠军啊，要倾尽我们的能力啊，为主做工。我们应该勤奋啊，我们应该为主的工作来努力。所以要记住啊，飞鸟很自在啊，上帝养活他们。 那他也会养活我们，他会知道我们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一些挫折，碰到一些困难，这些是有他的美意，可能是要让我们学习等待。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一次两次可能都没有回应，只是要我们等待，等待是最难的。哎呀，我知道上帝会听我的祷告，不知道是不是今天，是不是明天，或者是明年，不知道。上帝有他的时间表，时间表不是按你跟我的心意。好像刚才我讲的啊，两个有名的人，彼得坐牢，约翰坐牢，有不同的结果。上帝有他的计划。好，我们再看另外一段，这个是更难读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这个经文问了很多次，到底说什么？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这是最难读最难理解的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看第七节。好，找到好了，我们一起来读啊。好，开始。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靠门就给你们开门。刚才我们读了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五章这个两段的经文我们都会背了我们在天上的父得了的都不背了。然后呢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上帝尚且养活他们，你们所需要的他就知道了。然后这一段呢，很多人读完以后真的不明白，是不是我们祈求上帝呢就给我们呢？你说好像不是吧，我要祈求这个好像上帝都没有听我的祷告，然后你信心就有一点怎么动摇了。到底这一章跟那一章有没有冲突有没有问题那到底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靠门就给你们开门。你要知道我们从第五章到这里都是讲当生的宝训当生宝训不单是八福不是那么简单，很多的道理耶稣的讲道大的讲章我们很多讲道的都要读因为这个是最伟大的 讲章那耶稣为什么叫完门徒主导文以后然后要安慰他们你们不要忧虑，这里又重新说了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靠门就给你们开门。以前我读这段经文都不太明白，也好像不敢问，好像问的话好像不是太熟灵你心里是觉得有点不舒服怎么去解释这个经文呢？我就解释如果是你祷告的话不是符合上帝的心意的话，你就不会得到上帝的应允了如果你祷告的时候符合上帝的心意，上帝就给你了，是不是这样的解释了？可能我们也这样去解释我们的祷告为我们祷告不蒙应允来做辩论辩护其实这个最重要的我们祈求什么，就是祈求神的国神的义，祈求能够认识真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如果我们祈求明白上帝的真理就可以得到，你寻找就可以寻得到，靠门就给你们一条通往天堂的道路开门。我们祈求得到真理，能够明白真理，上帝一定会答应你。你不相信你回去试试看，看一段经文不明白这个真理是怎么回事，求上帝帮助你，上帝求你让我能够明白你的真理，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的应允。你祈求就给你们真理，你要寻求真理，能够认识真理，上帝一定会给你。为什么？上帝就喜欢我们这样做，所以我们祈求就给我们， 主要是说我们能够祈求上帝的真理，祈求真理和道路。所以今后我们就别抓到这一段来说，哎呀，我像祷告没有功效，这个不是讲这个我们乐唱的所需用的啊，我们每天需用的上帝老早知道，你没有祷告以前上帝已经知道了啊，他的安排有他的时间表啊，是超乎你所想所求的。很多时候呢，我们要刚才我们讲了学祷告啊，我们学主导文啊，那我们祷告不是全部都是主导文嘛啊，我们也有一些其他的内容啊啊，到底啊我们应该怎么去祷告呢啊，可以上个上一次我讲这个金灯台系列啊，就是情读圣经啊，其中我介绍了创世纪还有诗篇跟箴言，读诗篇学祷告。所以如果是你还有印象的话，祷告的内容你可以学诗篇啊，诗篇是非常好的教导我们怎么去祷告啊，他祷告是有赞美有控诉也有很多祈求上帝的安慰啊，还有赞美啊，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呢都要称颂他的圣名。所以呢我们读多读诗篇啊，我们呢就会多得力量，多学了怎么去做一个有效的祷告。好，跟着下来我要做一个见证，就是我的祷告的一个见证。其实我不愿意说这个是，但是我觉得是有点感动，应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几天前退休了退休以后也有一些其他的工作，但是都是不是太理想有的做的还可以，但是呢还是不是太过满意。所以呢我就祷告求上帝呢帮助我，让我能够恢复我奉献的能力。这是我的祷告，上帝啊，求你恢复我奉献的能力。所以在一个很奇妙的安排之下我自己想不到所以呢就是大家知道呢我去年开始呢就在浸会大学，这是在珠海的这个校园的一部分的大门进来的浸会大学在珠海的一个合资大学，我当他们的这个助理教授。那很感恩呢住的地方也很好他们提供一些住的房子给我，我开玩笑说是太好了租金很便宜还有大学呢提供一半的租金，所以我是付一半所以呢每天上下课呢都有这个他们的车接送挺舒服了然后在这里个地方教书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可以做见证。我读完神学也没有什么福音机构去请我也没有教会来请我去当他们的传道或者是请他们的这个同工。那我知道我读神学不是要做传福音的事工不是要做在教会牧会的工作想不到上帝原来安排我就是要在这个地区来服侍他，来栽培未来中国的领导，商界的领导现在是全中国来讲我们所收的学生都是 Band One 的我们都开玩笑将来在这里出来的学生比香港浸会大学还要好，因为他们的英语水平都非常高所以呢很感谢上帝让我在这里呢可以来服侍我的学生他们对我这个教学的方法都是有很好的回应考试第二天他们就给我发了电邮谢谢我的教导他们学了很多东西很感谢我有一年级的也有final year 就是四年级的同学，很感恩让我这里呢可以来服侍。但是呢我不可以公开宣讲基督教的这个信息，但是呢我现在慢慢渗透下去用上帝是公平的这个来作为一个话题，然后呢就是说上帝是很公平的，我们的手指都是捂着手指都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恩赐也不一样，每个人的天才不一样所以呢很好 他们知道我，就是跟一般的教授不一样啊。我呢会很快给他们回电邮啊，或者是他们要见我的时候，一定可以见到我。所以感谢上帝啊，让我在这里啊，不但是我可以当我最喜欢的工作，就是教书啊，同时呢，也可以从这个地方来服侍上帝。那我们也有一个基督教的团契啊，一个月或者一个多月聚会一次，基本上吃饭，大家碰碰面，都是教书的，都是在浸会大学当教授的。那我们就分享一下啊，我们在这边的工作，这边的这个侍奉，也有一些我们同事呢去参与他们当地的三支教会啊，也有他们的这个家庭崇拜。我自己很少去啊，因为我每个礼拜五的都回香港啊，礼拜天都是在香港啊。那我的侍奉呢不在哪边啊，那很感恩呢。这样的话，就上帝恢复我奉献的能力啊，同时呢也可以支援一些福音机构啊。所以我常常劝勉弟兄姐妹说，你不单只要施一奉献在教会啊，不单是在这个教会啊，其他福音机构呢有能力的话，请你尽量去帮他们。我所帮助的机构有这个明光社啊，因为我觉得他们所做的事情呢很合乎圣经的道教导，就是旗帜鲜明的反对同性恋合法啊，这个很重要啊，因为这个对我们将来影响很大啊，这个立法一通过的话，对我们基督教、对天主教影响非常非常的深远，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了哈。因为为什么呢？以后如果是同性恋合法化，我在讲台，牧师在讲台不可以反对同性恋了啊。在欧洲北欧有牧师因为讲同性恋是不合乎圣经的，抓去坐牢啊。啊，你说公平不公平啊？现在他们比我们更公平了啊。我们不可以反对，反对要去坐牢，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如果他有什么反对的声音，你应该去支援他们啊，奉献也好，签名也好，我们一定要去啊。如果是有机会游行，你应该去游行啊。其他的游行我不会参与了。但是如果同性恋或者是真的是有趣的话，我们也应该去参与。另外一个福音机构啊，可以分享就是五饼二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他的啊，很好哦啊，我搬东西都是请他们的。很好啊，服务好啊，不讲粗话啊。你看搬运的工人呢，一般都是文生的嘛，大汉啊，都是讲粗话，哎呀很难听的，很不好。哎，这个五饼二鱼他们下面的搬运公司很好啊，他们不讲粗话，很有礼貌啊，不会要你消小费，价格也很便宜啊，都是福音的机构。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做的很多了，只要你想一想，上帝是很公平的，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创意，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去荣耀他。所以有的时候我去帮他们，有搬东西的话我都请他们啊。你如果是要知道他们的网址，你打五饼二鱼啊 Google 打进去就可以找到了啊。好，这个是一个我个人的见证啊，跟大家互相的勉励啊。你可以用其他方式啊来做你的祷告，希望你有好的见证。好，刚才我们讲，我们祈求能够明白真理，上帝一定会应允我们。那当然我们要讲的是马太福音，这个是讲登山宝训。很多时候呢，我们一讲登山宝训，哦，我知道就是八福。其实登山宝训不是八福那么简单的啊，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教训了。总来讲，主要的问题，主要的内容还是八福。你会不会背八福呢？啊，我这里列出来，希望可以帮到你，可以记下来。这是我是今次呢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都学了一个秘诀，可以记下来。四个心。第一行啊，虚心、清心啊，你先记住来，虚心、清心，然后伤心呢就哀动了哈，啊，然后就连续爱心呢，四个心啊，所以啊，虚心、清心、伤心、爱心，好，四个温柔、睦意啊，和睦、逼迫，那这个呢 就是登升八福。内容呢，我们再看啊，马太福音，我们翻到前面的一点啊。你将这个背下来以后，你再读的话，你就比较容易明白了啊。我们看这个第五章啊，第三节，我们啊找了一下同心来读啊。我们第三节提到，读到第十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到第十节，好，一起来。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主。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如果你会背，就恭喜你了啊，很难记得下来，因为有几节的经文啊。但是总的来讲啊，八福啊，四个心啊，然后四个其他的内容，基本上你就将八福呢都记下来了。好，我们再看下去啊，我们很快又一年这个农历年又过去了，新的一年又来了。在此呢也让上帝的福气啊临到大家。我最喜欢的这个春节的时候祝福啊，凡事兴盛啊。我们一听的时候很多时候觉得是这个好像很中国话，凡事兴盛啊，很好哦，身体健壮啊。我们不要见到这个见到人就叫恭喜发财了，太过简单了啊。身体健壮，凡事兴盛，都是原来是金句啊。原来是约翰福音啊，约翰三书里面写了，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我们再看下去。这个是呢我们的总结啊。我们希望大家八福临门，真的万事兴盛预备我们春节的来临。请大家低头，我们同诵主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